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1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3年清零，让经济付出沉重代价，房地产市场率先陷入危机，让仰赖土地财政嘅地方政府陷入破产边缘。关注经济话题嘅自媒体人老曼最近发文分析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嘅自2000年至今房地产行业现金流状况，认为当前的危机已经没办法化解。
老曼分析官方数据发现，从2000年至今，中国房地产的现金流始终是负数，也就是说中国地产商不单止不断地将利润投入到扩大再生产，还持续借债。至今整个中国房地产的欠债规模已经高达 65.8 万亿人民币。老曼说，从数据可见，房地产最后的辉煌是在2021年，这一年年度资金投入达到了 20.11 万亿。2022年房地产市场迅速崩溃，老百姓直接不买屋，地产商的现金流因此急剧恶化，百强房企之中有超过40家债务爆雷。所以2022年地产商的年度资金投入迅速下降到 14.9 万亿，降幅高达 25.9%。资金投入咁大嘅降幅，必然会反映到竣工面积上面，所以2022年嘅竣工面积同比降幅为15%。今年嘅第一季度，地产商嘅资金投入同比继续下降9.2%，呢个显示出地产商仍然喺度强行削减开支。老曼话，在建工程亦就系地产商嘅资产，按最乐观情况计算，发现现有在建工程完工变现之后，地产商获得的纯收入最高只能到 54.82 万亿，根本不足以偿还 65.82 万亿的总负债，缺口高达11万亿。要补足这个缺口，唯一的办法就是政府完全免除地产商应该交付的全部税费。不过老曼认为这样是不可能的，而且关键问题是房价还在跌紧，地产商手上的在建工程还在贬值，咁就更加冇办法偿还债务。所以佢总结话，情况大致就系咁样。直接一啲讲，中国嘅地产商已经整体破产，而家呢一个阶段只系勉强拖延破产潮嘅爆发时间而已。呢个就系中国式债务风暴嘅源头，根本无从化解。而想要化解，除非房价再次整体暴涨20%，但系如今百业萧条，老百姓仲有承受能力咩？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各位请做好债务风暴来临的准备。专家之前已经有分析说，中国房地产一旦崩盘，地方政府会出现破产危机，进而引爆银行危机，老百姓的存款可能一夜之间消失。陕西省西安市近日突然进入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半夜甚至是早上6点几，大街上警车呼啸，警笛响起。原因是在10日之后，即是5月18和19号，中亚峰会将会在西安举行。中共主席习近平将亲自主持峰会，还有哈萨克斯坦等5个中亚国家的首脑即将到访西安。知情的网友透露，习近平到西安出席峰会的时候，从抵达地点到会议中心沿途几十公里，高层一户一个民警驻留。西安市所有副局级以上干部一人负责一栋楼。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5月9号清晨6点半，西安某地的大街上面，警车响住警笛，开住警灯呼啸而过。网友表示，半夜亦都经常有好多警车响住警笛开过，非常扰民。在5月8号，西安仲发布了防止小型航空器飞过高空的通知。截至5月21号为止，包括西安外事学院在内的管控区域都禁止释放气球、无人机、孔明灯和飞机模型等物品和设施。当地的网民发布评论说，再过几日习近平要去西安开中亚峰会，总共就停留3个钟，安保强度高到极点。中办和特勤局已经将浐灞国际会议中心全部接管。虽然是动员所有人，但是这一次的安保工作只有公务员能够参加， 而会议所在地浐灞生态区的管委会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事业编制，这一班人全部赶回家，会务不知道谁接手，听说娱乐场所都关了。还有网友评论说，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是习近平在地方上面的最后一个嫡系，下一届一定入局。当年杭州 G20 的时候，赵一德就是杭州市委书记，负责这一类的事情有经验。
中共驻加拿大多伦多领事馆的外交官赵毅，因为被指控帮助中共收集一名加拿大保守党议员及家人的信息，在5月8号被加拿大驱逐。中共亦都紧急采取报复手段，同等驱逐在华加国外交官。
5月8号夜晚，中共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发文批评加拿大政府的决定，声称强烈谴责同坚决反对，已向加方提出严正交涉，同时威胁说，如果加方肆意妄为，中方誓将作出坚决有力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加方承担。5月9号中午，中共外交部官网发布消息说，中方决定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将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殷日慧列为不受欢迎人士，以要求他在5月13号之前离境，中方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综合媒体报道，被加拿大驱逐的中共外交官赵毅被控试图恐吓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庄文浩和他在香港的亲属，因为庄文浩过去曾经批评北京政府。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在一份声明之中说，加拿大已经决定宣布赵毅先生为不受欢迎人士，这个决定是在仔细考虑了所有影响因素之后做出的。我们坚信捍卫我们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另外，赵美兰提到，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我国内政行径。驻加拿大的外交官已经被警告，如果他们从事这类行为，他们将会被遣返回国。赵美兰发表的这份声明正值国会议员投票支持一项保守党动议，该动议要求政府对外国干预进行公开调查，还要求建立外国代理人注册制度，关闭中共在加拿大操作的警察站，并且驱逐所有对冒犯加拿大民主的行为负有责任的中共外交官。路透社9号报道说，中共驱逐加拿大外交官的动作令中加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中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八月在北京会晤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这个是自从气球事件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以来，华盛顿和北京高级别的外交官员首次对话。针对这一次两人的会面会有什么影响，是不是意味着美中紧张关系解冻，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本台记者表示，中方的确是回应了美国的友善信号，而美方释放出友善信号的是财长耶伦。他上个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之中强调，美国寻求与中国建立建设性和平的经济关系。耶伦曾经在美中关系最好的时代，也就是奥巴马时代，参加过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所以由距离抛出这个球，中共就接球了。赵君硕进一步分析说，当然中共表面上还是很强硬，但是其实不单只是耶伦，连商务部长还有被认为对中共最夹派的气候特使海瑞也都准备要去访问。目前看起来，就双方先派出一些比较温和的人，比较没有压力的人去互相再探一探口风，也就是在间谍气球之后，双方又开始试探。当然或者亦有一个可能，就是先要同中共建立好的关系，就是如果乌克兰进行大反攻，将俄罗斯打到好惨的话，那阵时再请中共帮忙施压，令俄罗斯愿意和谈，可能双方亦都是为这个做准备。拜登预计将会在5月19号到21号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签署限制对华投资的行政命令，这个会不会是美中脱欧的最后一步呢？对此，赵君硕认为并不是脱欧， 因为拜登政府亦都多次讲过唔打冷战，亦都唔寻求脱欧。赵君硕话，拜登政府嘅基调系竞争，只要系同中共军事有关或者系高科技有关嘅，佢愿意做一啲限制。喺其他事情上面，佢基本仲系延续咗奥巴马时代，就系基本上要建立一个和平共处解决冲突嘅方式。不过为咗维持美国嘅某部分嘅领先，所以为咗国家安全理由，仲系会对中共做一啲制裁。近日美国众议院已经收集到证据，证明拜登家族参与咗一项中共当局嘅犯罪计划。该文件明确显示，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接受咗外国公民直接付款，以换取其政策决定嘅证据。赵君硕认为，客观嚟讲，喺外交上，拜登睇起嚟至少对中共并冇出现过分妥协软弱嘅现象。但系现任嘅总统竟然喺做副总统嘅时候有咁多纵容自己家族贩卖政治影响力嘅事情。佢表示，如果系川普做咗咁样嘅1%，大概卖国通敌嘅指控都嚟啦。但系而家竟然仲要靠吹哨人，呢个显示出美国政治其实就系左派太过横行所造成嘅一个副作用，就系话两边嘅标准唔一样。咁当然，我哋要睇下记者会有乜嘢具体内容，再睇下后续效应。但系好可能佢哋会全盘否认到底，试图将呢一件事转移焦点。
近一段时间，中国多地退林还耕风起。河南省某县近日组织全县200名公务员花3日时间插秧，虽然总共只插咗2亩秧，但花费却高达49万人民币，引发中国网民批评。喺舆论声讨之下，中国网站开始删除相关信息，仅剩低零星嘅转发内容。
综合网络上传嘅信息，河南省嘅某个县近日从全县各党政机关派出200人前往县内的一处农田插秧。根据网络的照片显示，这200名公务员插秧的2亩农田旁边插满了包括综合行政执法队、党建办、党政综合办、财政所、经济发展办、政务服务中心等等多个机构的单位名称的牌子。网络的文章指出，很多单位纷纷组织人员下乡支农，出现了公务员落田插秧的火热情景。现场彩旗飘飘，15个参赛单位竖起了自己部门的参赛牌，纷纷立起三袖裤脚，穿着统一的服饰，热火朝天地务农。而田埂上面就站着摄影师进行随时的跟拍，记录下这一幕。知道的是在这里助农，不知道的还以为拍什么电影或者纪录片。文章话，在经过3日的辛苦劳作、加班加点之后，这200人终于完成了2亩地的插秧工作。不过一篇已经被删除的文章提到，有活动内部人员透露，这一项被命名为插秧助民的活动经费，3日时间包括包车、茶餐、住宿、下乡补贴、广告牌物料、摄影摄像、高空气球以及舞台搭建等等，合共花费49万元。好快，关于河南某县开展助农活动，组织200名干部，耗时3日，花费49万元插秧2亩的消息引发网络热议。网民纷纷指责这一种做法是浪费钱财做 show， 有这个做 show 的钱，不如直接将钱补贴给真正需要的农民。这一期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